神医安道全下决心去水泊梁山。临行的头一天，来跟心上人王巧巧辞行。王巧巧120个不愿意，但安道全下了决心了，也更改不了。最后安道全给留了俩钱儿，同时提出要求，今儿晚上在这过夜，俩人得亲热亲热。王巧巧自然无法拒绝，换养母来了，把屋里收拾干净，两个人在屋里安歇。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，跟着来的，就在外院给他搭了个地铺，张顺就在这儿歇着。等到夜深人静之时，张顺的心翻来覆去的折饼子，心说这老头你怎么好奇这手，养这么个女人有什么用啊，娶个良家妇女的好不好呢？哎，又一想，穿衣戴帽各有所好，哎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但盼着天快亮，我跟他起身去梁山。这心里有事的人呢，他睡不着。张顺在外头来回折饼子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，夜深人静了。他忽然听见有人叩门，蹦蹦蹦蹦，蹦蹦蹦蹦蹦，张顺把头就抬起来了，心说是砸这院的门，谁呀？因为他是水泊梁山的人，那官府要知道他的身份，那命就保不住，所以张顺格外提高警惕。又待了一会儿，越叫声音越大，那巧巧的养母起来了，披着衣服提着灯，谁呀这是？外头说什么张顺没听见，嘀咕了一会儿，张顺假装睡着了，眯缝着眼儿看着，就见灯光一闪，老太太领进一个男人来，就听这个男人说，妈妈行点好吧，无论如何我得见见巧巧，算了吧，我跟你都说了，今天太晚了，他身体不爽，等哪天的吧，不，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走，我给他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呀？你能有什么出息？哎呦呦呦，妈妈您那看错了，嘿，我现在开始转运了，连您都得跟着享福，您就把他叫出来，我说两句话我就走，把一样东西交给他，我拜托了，我拜托了，这是给您的。张顺眯缝着眼儿，一看那男的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，黄乎乎的，塞到老太太手里头了。张顺这个定定神，借着灯光仔细打量，这男的我怎么瞅着眼熟啊？说话的声音我听着也熟，我在这边没朋友啊。谁？哎呦！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不是那艄公吗？那见财起意这个王八蛋，把我扔到江里了，就是他。嘿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，我认为着我自认倒霉，拿的那些黄金呢，就算完了，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小子主动登门了，闹了半天他跟本宅这女人也有不清楚的事儿，王八日的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了。但张顺又一想，我要起来一抓他，这小子也会点五八抄，呜哇的一喊惊动了四邻，岂不误了我的大事？万一把官府的人惊动了，诸多不利啊，要不我忍个肚子疼就算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梁山好汉也太窝囊点儿。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举棋不定。这老太太就说，算了，看着这点黄金的份上，我去叫叫他啊， 你别动，你在院里等着，不许进屋啊！哎哎，好好好。这小子上了院里去了，张顺依然在心里头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这老太太把巧巧叫起来了。安道全已经睡了，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。巧巧一边穿衣服一边来到外边，妈妈，什么事儿？巧巧啊，你那个相好的又来了。我那相好的多了，是哪个？旺儿，旺儿来了。哎呦，您怎么不早点说？我烦死他了，他是个穷鬼，承诺了许多的事儿都不能兑现，他就拿嘴泡人了，叫他滚。哎呀，今儿个可不然呢、啊、这小子是发了财了，你看送给我这么多黄金，你说他身上得带着多少啊？是吗？这巧巧也是见财眼开，一看老太太手里的黄金，心里一翻个。他在哪儿呢？在院里等你呢。嗯，我去说两句。巧巧就拖着鞋到了院里了，老太太也跟出去了。张顺实在躺不住了，一咕着身他站起来了，把鞋穿好了，腰带在系上，披上衣服，蹑足潜踪到了门后，隔着门缝往院里看，仔细一端详，就是害我那小子。这回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了。张顺一琢磨，我也不能赤手空拳呢，难道说我掐死他？不行，得找个假把事儿。他拉抽匣，左找右找，有把裁纸的刀子，摸了摸还挺快，就是这玩意儿的。他握着这把刀，二次来到门后，隔着门缝往院里看着，摘耳朵听着。夜深人静，说话声再小也能听清楚。就听这艄公说呢：“巧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这些都给你花的哟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呢？
哪儿那么多钱呢？都是张顺带来的，
那500两蒜条金呢、啊、都在这箱里装着。这小子真孝顺，原封没动给送来了，够咱俩花不？哎，带着咱娘咱远走高飞，找一个漂亮的地方，真山真水，买个大院套，雇上老妈丫鬟10个，我当员外，你当夫人，咱们哪儿好上哪儿去，什么香吃什么，什么好穿什么，咱这下半辈花不了啊。宝贝儿啊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你要愿意都给你了。那你得先说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的钱。嗯，不是好来的吧？嗨，这你不必追问了，这年月好路来的钱能有多少啊？那当官的有的是钱，那都是好处来的吗？都是剥夺别人的钱呢、啊、贪赃枉法的钱。像我们这号的人没有什么能耐，不做点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能有这么些钱吗？能发横财吗？嗯，我就猜着你没做好事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要不说实话我不跟你走。你看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？哎，行，我使船的时候遇上个倒霉蛋，我也没问他张三李四，说话是山东口音，这个倒霉鬼干嘛的我也不清楚。哎，这钱都是他的、他撞到我手里的，该他倒霉呀、啊。虽然我们俩无缘无恨，我是见财眼开，就这么的，我拿绳把他捆上，扔到大江里了，他这钱不就归了我了吗？我就这么来的，这不很简单吗？哟，你个缺德鬼，现世报啊！你做这事儿，你不怕冤魂缠腿吗？这花这笔钱能花的安生吗？
哎呀，我瞧瞧啊，你太幼稚了，净说小孩话呀！
那钱到谁手里不好花呀？这是阎王爷呀、啊、给安排好了，该着那个倒霉蛋死到我手里头，你这事儿你找阎王爷去。 张顺听到这儿，实在听不进去了，心说你才是倒霉蛋呢，狗日的，你讲话了，咱俩无冤无仇，你因何对我下手？你就瞅我带俩钱了，你就干这缺德事儿，我岂当容饶？这张顺的脑瓜子一热，就不管不顾了，一拉门，噌，他就窜出去了，过来劈手一把，把钱金给抓住了，王八蛋，突如其来呀！杀人的凶手就这烧工，毫无思想准备啊！一哆嗦，哐啷，那箱子落到地上了，盖儿也开了，黄金撒了一地，连那老太太再瞧瞧，也吓得动不了地方了。但是这烧工年轻啊，虽然当时一愣，不知所措，没两秒钟，马上反应过来，他要反抗。他怎么能是张顺的对手呢？还没等他反抗，这张顺上头一晃，底下一个破绊，扑通，把他撂个个子，抬起大脚巴丫子就把他踩在脚底下了，这刀直指他的梗嗓，别动！你他妈动，我当时给你开开！哎呀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！哎呀，是你呀、啊，对，认得我啊，兔崽子，我跟你什么仇恨？你为什么对我下棋毒手？你这小子见财眼开呀！哎，今儿个叫你临死之前知道知道我是什么人？
呀，大哥呀，手下留情啊，我是为穷所迫。
啊呸！你是为穷所迫吗？你是为女人所迫，没出息的小子，知道老子我是谁吗？
大哥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
不识泰山，我让你知道知道，梁山好汉，浪里白条，张叔你张爷爷
啊，你是梁山的。啪，
张顺手腕子一搓，这功夫扑这下扎了个透膛，手腕子一拧个，把气管给挑开了。你看裁纸的刀子照样杀人，那血噗喷的满地全是。没说这个张顺不成熟，你说这干嘛呀？他一说我是梁山的，我叫浪里白条张顺，老太太小小都听见了。老太太尖叫了一声，哎呀，杀人了，梁山的贼呀！你说这干嘛呀？张顺这会儿也清醒了，
哎呀，
我自己找倒霉，怕官府知道，我自己报号干什么？后悔来不及了。张顺眼眉一挑，心说大开杀戒吧，不杀人灭口不好办了，反正这婆子也不是个好东西，站起来拿着刀子扑一刀，捅到老太太肋衫上了，老太太惨叫一声死于地上。那巧巧就喊上了，来人呐，来！张顺一看你也不是好饼，连你也烧着吧，过来一堵他的嘴，底下的刀子在前襟给他续进去了，一转身的功夫三条人命。你想这么一喊，安德全在屋里能说一点也听不见。安德全还做梦呢，在梦中听见有人呼救，安德全还挺英雄，还起来相救，但是怎么的这腿发沉也起不来，冷不丁一睁眼知道是做梦，摘耳朵一听真是外边呼救，他连鞋也没顾得穿呢，三步两步到院里低头一看，啊
啊，张顺啊，这怎么回事？
张顺这阵儿倒平静下来了，把刀子趟了往地下一扔，把手擦擦。哎呀，安先生，我惹祸了，这仨都叫我宰了。
哎呀，你也得呀，人命关天呐，
算了吧，都不是好人，早该死。他们是逼的我，你看这黄金没，这都是我的，我跟你说了，被这小子抢去了，
今儿个他主动登门了，我能不收拾他吗？物还本主，我还带着。我说先生别睡了，你也欢乐够了，咱俩走吧。
哎呀，这将来我怎么回来呀？官府非深究不可。
您还回来干什么呢？哎，水泊梁山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。您说整日拿枪动刀，能有不受伤的吗？人吃五谷杂粮，能有不闹病的吗？那些庸医都治不了，耽误事儿，非您不可。干脆您跟着我到梁山就定居得了，你呀、就死了回来的念头跟我走吧。安道全叫苦不迭呀，没有归路了，只好咧着嘴，穿好衣服，拿着自己应用之物。张顺说还缺什么，咱回药铺去取去，一半时犯不了案，药我都得拿着。走。半夜回到广德堂，到这拿钥匙开了门之后，安道全到了里边，把最贵重的最好的药打扁一个包裹，张顺背到身上。我说还有什么东西？没了，我光棍一个。哎，多利索呀，人走加班呢。走，跟我走。天刚亮，城门开了，他俩出了金陵城，一路疾走来到大江的江边。张顺呢用江水洗洗脸，把手上的血都洗干净了。那江面上出现了船只，穿梭不断，花钱雇船有的是，雇了一条船，多给人家钱，这回可没事，平安的渡过扬子江，到了对岸了。张顺长出了一口气，咱再往前走一段，然后吃早点。
哎呀，我什么也吃不下去。
吃不下去，我也吃不下去。那咱就赶路。张顺又雇了一辆车，多给钱，越快越好，往东北急行啊。那后边那么三条人命的事儿，官府怎么破案，怎么怀疑，跟他们毫无关系。在那年月哪儿找去？兵荒马乱的，所以张顺心里有底，路上无话，饥餐可饮，这一天就回到水泊梁山。张顺心里高兴，来见宋江和吴用。宋江现在是卧床不起呀、吴用、公孙胜是全权代理山寨的大事。张顺见着先生，把经过详细的一讲，把金子往桌上一放，军师，完璧归赵，并无损坏，带起的我又拿回来了，路费我花光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哦，
你小子就会担风险呐、多悬呐、先生呢就在门外坐那歇着呢，快请。把安道全请进来了。安道全心说话，这就是我的家了，我没有归路了。我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，该尽力我就得尽力啊。安道全也是个大好人呐、军士以礼相待，各位头领纷纷过来问候。书说简短，把安道全领到宋江的病房。安道全一进门，先提鼻子闻闻。这屋里弥漫着人病的味儿，那个说能闻出来吗？那怎么闻不出来？大夫讲究望闻问切，闻就包括用鼻子闻。你说这大夫要高明了，一闻这味儿，就猜个八九不离十，这个人能治不能治，这病重病轻都闻得出来。观察多时，来到病榻前头，有人轻轻把被子撩起来。宋江是大侧身在那躺着，依然是昏迷不醒啊！又一看这后背肿的，比常人能高出一倍来，好像个大碗在后背上扣着。各位放心，好治，这就是长得痈啊，又名叫搭背疮。
不太好治，所幸我来得及时，我保他生命无碍。
哟，多谢先生。
安道全在这动手术，挤出脓血，上了最好的仙丹妙药，又开了几副药。书说简短，没出三天，宋江清醒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在哪里？哎呦，大伙乐坏了。大哥，头领，您终于会说话了。哎呀，您现在就在家呀，咱们回到水泊梁山了，是神医安道全给您治好的。
哦，
先生现在何处？就在这儿呢，先生，我们头领要跟你说话。安道全挤过来一抱拳，头领，你觉着好些了吗？
好了，好了，
多谢先生鼎力相助，宋江不死皆先生所赐。
哟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
不过宋头领啊，你的病虽然见好，但是离着痊愈还得等些日子，你要好生将息，不要胡思乱想，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，还得照样按时服药。多谢先生关照。从这天开始，宋江安心在这养伤，那动了手术了也得叫伤啊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就到了腊月了。
又山东这个冷啊，三天两头下大雪。
宋江呢，哎，也康复了。一开始拄着棍儿能走，以后把棍儿扔了，再过了两天，身板倍儿直。这还得说宋江岁数并不太大，还得说年轻体力壮，再加上神医安道全妙手这一治，所以宋江才康复的这么快。
弟兄们都高兴，纷纷前来祝贺。
那宋江在有病的期间不能理事，对山寨的事情不太清楚，把弟兄们请来详细询问。吴用代表大伙儿，一是祝贺，一是向宋江汇报，在这个阶段咱们水泊梁山是平安无事，天天操练人马，等待医用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军师各位啊，现在进了腊月门了，离着过年，离着上元佳节不太远了。我在床榻上想啊，咱们能不能利用上元节拿下大名府。